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道德与信仰。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读了圣经，发现圣经里面都在劝人为善，讲的都和道德有关，既然如此，我只要遵守道德规范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基督呢？的确，基督信仰的内容包含了道德规范。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能坚守道德规范，他是一个好人。纵使他没有信奉耶稣基督，他的言行也符合基督徒的条件。只是由于没有信仰，他欠缺了最后的临门一脚。如果用比喻来说的话，就像一个人学踢足球，他善于盘球、抢球、带球，只是射门不准，软弱无力。而一场足球赛决定输赢的标准是踢进对方球门几球。盘球、抢球、带球的表现虽然好，进不了球，那就注定赢不了。盘球、抢球、带球这些基本功夫就像道德，射门的功夫是信仰。也就是说，走在人生道路上，靠着坚守道德规范，脚步可能很稳健，但是如果道路上遇到了障碍，只靠坚守道德规范，恐怕不容易越过障碍，达到成功的目标。因为道德规范是要人用意志力来坚守的，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人常常会软弱的。当意志力不足的时候，人往往就守不住道德规范了。譬如说，道德规范里面有一条，不可偷窃。一个平常人是不会随便去拿别人的东西的，他知道那是偷窃，这是不道德的事情。他要遵守道德规范，纵使没人看见，他也不会去拿。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腹内饥肠辘辘，可是口袋里又没有一分钱，这个时候他看到路边有个小店，店门口放着一盘白馒头，店里没有人，他会不会赶快伸手偷拿一个馒头来充饥呢？这就考验他能不能够坚守不可偷窃的这个道德规范了。如果只凭人要活下去的本能冲动，这时他会迅速地抓起一个馒头来吃，管不了遵守道德规范。但是如果他有信仰，他会忍着饥饿，等候店主人出来和店主人商量，他不会去偷馒头。我们的社会到处充满着物欲，缺乏公义，处在这种的社会之中，想要坚守道德的人往往是十分痛苦的，好像是置身在一个有很多毒蛇的山洞里面。他要全神贯注，用全身的力量来应付毒蛇，生怕自己稍有一松懈就会被毒蛇咬一口。在这种环境里面，这个人能够长期待在这个洞里吗？他不紧张吗？他不痛苦吗？ 他会不会想就随时会被蛇咬的威胁跟恐惧呢？当然会。那么他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逃出山洞。逃出山洞，外面的草丛中间也到处有毒蛇啊，因为这是一个毒蛇盘踞的地方啊，外面的危险性未必比山洞小。那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在身上抹上一层油，这个油是毒蛇不敢接近的。于是这个在蛇区中间的人抹了油以后才真正得到安全。在充满物欲跟罪恶的社会里面，坚守道德是十分困难的，有利诱，有威胁，有恐惧，有恐吓，凭着个人的意志力来抗拒是相当不容易的，手一松，脚一软，就抵挡不住外在的巨大压力，向物欲跟罪恶投降了。我们举一个例子，文群在一家食品公司担任业务经理，这家公司的专业是制造植物油，产品有沙拉油、葵花油、玉米油等等十几种的食用油。有一天，总经理把文群叫进他的办公室里，总经理手里拿着几张纸，问文群说，这里有五家公司的黄豆报价，四家的报价都差不多，只有这一家富祥公司，他们的报价特别的低，是其他公司的六折价钱，这是为什么？文群回答说，我也觉得很奇怪，所以我特别跑到富祥的仓库去看看，才发现那批黄豆啊早已经过期了，都发了霉了，发了霉的黄豆含有毒素啊，这是不能用来制油的。总经理想了一下，对文群说，下订单，把富祥的黄豆买下来，快去办。回到座位上，文群心里越想越不妥，用含有毒素的黄豆来制食用油，这是个不道德的行为啊。做生意固然要赚钱，但是不可以害人啊。文群始终签不下这个订单。下了班，文群去找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牧师，文群从小受牧师的影响，很早就受洗成为基督徒。文群把富祥公司的事情对父亲说了一遍，父亲望着文群说，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事，也违背了圣经的教训，你不可以签这个订单。文群很迟疑地说，如果我不签，总经理要我走路怎么办呢？父亲说了，失业是暂时的问题，偏离上帝的道是终身的污点。文群，你自己祷告吧。第二天上午，总经理问文群，为什么还不签富祥的订单？文群说，我签不下去。总经理一拍桌子，指着文群说，你跟我走路，公司不要你这个人了，立刻离开。文群心平气和地回到办公桌上，收拾了一下就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总经理召集了业务专员顺康来。总经理对顺康说，文群离开公司了，我升你为业务经理， 你明天要签买富祥黄豆的这个订单。顺康下班回家，立刻把这个事情告诉妻子美珍。美珍说，恭喜你升为经理了，你知不知道文群为什么离开公司呢？顺康说，我打手机问文群，文群说他不肯签那个富祥黄豆的那个订单，总经理叫他立刻走路。我问他为什么不签，他说富祥的黄豆是过期又发霉的，他不肯签。美珍啊，你看我明天要签还是不要签啊？美珍说，如果你不签，你就会和文祥一样被赶出公司了，你想不想保住你的职位啊？顺康沉思了一下说，这是不道德的事，但我怎么顶得住啊？我不能不顾到现实啊。第二天，顺康签下了购买富祥黄豆的订单。过了三个多月，有一天，卫生局几个官员和检察官带着警察突然的来到公司。官员说，检验出来该公司的出品的豆油有过量的毒素，特地来查公司储存的原料的仓库，结果发现大批发霉的黄豆，于是检察官下令把业务经理顺康带走了。文祥跟顺康的故事在我们社会中间经常会发生，在唯利是图的罪恶环境里面，坚守道德是很困难的事情。下面我要讲一个坚守道德而改变历史的故事。1759年8月24号，在英国的赫尔这个港口出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名字叫做威廉·威伯福斯。威伯福斯是一个银行世家，家产非常的丰厚，可惜人丁不旺。威廉·威伯福斯是这个家中间唯一的男性传人，所以他的生活十分的富裕，卑朴成群。中学读书就读贵族学校，1776年进入剑桥大学文学系。他欢喜古典文学，又迷上打牌，他的牌技高超，被称为英格兰第一牌客。但是打牌并不能让他得到满足，他觉得人生好空虚。1779年，他认识了一个法律系的同学，叫做皮特。两个人到伦敦的议会去听法案的辩论。听完以后，两个人对于唇枪舌战的辩论大感兴趣，相约在大学毕业以后在议会见。1780年，威伯福斯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就在赫尔港选区当选了英国国会的议员。由于他的口齿伶俐，言辞优雅，却又非常的尖锐，很快的就成为议院的新星。但是威伯福斯并不快乐，越接近政治权力的核心，越看清楚这些似乎在为国家福祉执行公务的人，私底下却是追逐私利和巩固自我的人，这个让他痛心不已。1785年，他受到老师 米纳尔教授的影响，信了耶稣基督。他信得十分的虔诚，每天读圣经祷告。这个时候他渴慕耶稣，对虚伪的议会产生了厌恶感，很想离开议会。1786年复活节的早晨，他独自在野外祷告，忽然在脑海里面出现了一个领悟。这个领悟是，我不能逃避，回到工作中，认识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的目的，而不是当逃兵。1787年的春天，威伯福斯提出了道德提升法这个法案，结果遭到了许多议员反对，没有能通过。到了年底，威伯福斯和七个基督徒的政治家组成了阳光协会。这个阳光协会实际上是一个祷告会。这八个人都十分的优秀，他们专业不同，有学政治，有学法律，有学经济，有学教育的，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基督徒，都坚持道德的理念。这八人小组后来被人称为克拉彭联盟。克拉彭是伦敦郊区的一个地名，他们在这里聚会。这是威伯福斯在伦敦的家。克拉彭联盟的成员呢，在一起讨论怎么样提升道德的改革法案。当时英国盛行着黑奴的贩卖，许多商人、军人跟政客到非洲去捕捉黑人，把黑人当猪啊、当狗一样，手脚都上了铁链，关在铁笼子里面，用船运到英国跟殖民地，一船一船的黑奴卖给贵族跟企业家。这些黑奴不断受到皮鞭的鞭打，如果敢反抗，立刻就遭到被杀或者被丢到海里去。黑奴在英国跟英国的殖民地多得没有办法计算，他们要做各种各样的苦工，却没有任何报酬，他们的生活比猪狗更差，生死全操在主人的手里。这种奴隶制度实在是极不道德的事情。1790年，威伯福斯提出来禁止贩卖奴隶法案。法案的重点是，非洲黑人是人，不是野兽，把人拿来贩卖是违反基本人权，是犯罪的行为，应该立法禁止。法案在英国议会引起激烈的辩论，反对的声浪排山倒海一样的而来。反对的理由主要有几点，一个是英国实施自由经济，黑奴能否买卖应该由市场决定。第二，蓄奴不是罪恶，总比他们在非洲饿死好。第三，如果没有奴隶，大英帝国的经济一定大幅的衰退。第四，法国、俄国、西班牙等国都在贩卖黑奴，英国为强大国力要更加进口黑奴才对。结果投票了，但是投票的结果，废奴法案没有能通过。但是威伯福斯并不灰心，继续鼓吹废奴。在议会中间，威伯福斯大声疾呼，威伯福斯说，非洲啊，非洲，你的痛苦深扎我心，使我无法用任何字眼来表达你的痛苦。 他的杯号让很多其他的议员触动了良知，开始出现了支持废奴的声音了。反对阵营一看情势不妙，就赶快提出折中方案。这个折中方案就是逐渐废除贩卖奴隶法案，结果这个法案通过了。其实这个法案是反对者的缓兵之计，因为这个法案指的废奴是未来的事件，而不是立刻实施的。威伯福斯知道这个小胜利是虚浮的，他要更努力地用具体的行动来鼓吹废奴，这当然触犯了既得利益者，他们纷纷指责威伯福斯出卖英国国家利益，是煽动黑奴暴动的罪犯，是虚伪的道德主义者，是骗子，是自由的背叛者，是精神病患，各种毁谤的言语倾盆大雨一样的倒下来。英国的议会是两院制啊，人民选出下议院的议员，英王任命贵族组成上议院。逐渐废除奴隶贩卖法案在下议院通过了，立刻被上议院否决掉。1793年威伯福斯再向下议院提出了外国奴隶法案，要求禁止英国船舶运送黑奴，这个法案又被下议院否决了，不仅引来了一片的怒骂，连英国国防部部长都写信恐吓威伯福斯，在英国甚至于传出有人要谋杀威伯福斯。威伯福斯曾经两次遇到袭击，一次头部受伤了。在难以抗拒的压力之下，威伯福斯仍然不断地大声疾呼。威伯福斯说，奴隶是文明的耻辱，这个衡量的尺寸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我相信唯一准确的尺度是来自政治上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圣经。过度的激动让威伯福斯生了一场病，病好了以后，威伯福斯又提出监狱法案，要求改善监狱管理制度，尊重犯人的人格尊严。威伯福斯又继续提出了许多的法案，几乎都与提升道德有关。1804年禁止奴隶贩卖法案在下议院通过了，却又被上议院搁置了。到了1807年，英国议会两院终于通过了废奴法案，把几千年来奴隶制度的恶习揭破了一个大洞。但是威伯福斯和克拉彭联盟的弟兄们立刻开始推动了普世的废奴法案。经过了十年的努力，欧洲各国也签订了废除奴隶贩卖协定。1833年，英国议会正式宣布黑奴自由了。威伯福斯奋斗了差不多43年的目标终于达成了。后来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解放黑奴，使黑奴制度在这世界上彻底消失了。威伯福斯一生为废除奴隶制度而努力，生命屡次遭到威胁，倾家荡产，这是一场道德战争。他能够坚持到底，获得最后胜利，靠的是基督信仰。当他软弱的时候，他祈求上帝给他支持下去的力量。从威伯福斯的故事可以看出来，想做坚持道德的事情并不容易， 基督信仰会帮助人建立道德的信心，帮助人达到道德的成果。所以道德跟信仰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搭档。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